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罗马书。分享之前，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启示了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以下的时间，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看出你话语当中的奇妙。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到十五章结束，罗马书的正文就写完了。按保罗一向的习惯，接下来就是一些结束前问候的话了。但罗马书的这一段却是在所有保罗书信中最长的，不仅列出的被问候人的名单是最长的，而且一同问候的同工名单也是最长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主要就是这份将近三十人的名单。这时保罗还没有到过罗马，罗马的教会与保罗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一直为传福音建立教会奔波的拓荒者，以及准备将罗马教会作为前往西班牙传道的基地，保罗不仅在这里有不少的同工和熟悉的肢体，而且可以借此机会为将来的见面做些预备。这份长长的问候名单就说明了这一切。从这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出使徒保罗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厚道的人情，更可以看出保罗宽广的基督国度的胸怀。是啊，作为基督的使徒、工人和精兵，保罗和我们都需要主里的弟兄姊妹、同工和战友，都需要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的纪念与问候。以下我们将按着经文的次序来认识一下保罗所问候的弟兄姊妹们。首先是菲比，是一位姊妹，她不是保罗所问候的，而是保罗所举荐的。关于这位姊妹，经文告诉我们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坚格里就是哥林多东边的那个港口，因此是保罗的同工。尽管保罗不许妇女讲道，但姊妹在教会中仍有许多服侍的机会和岗位，从古至今都是如此。菲比现在要前往罗马办事，保罗托他带信给罗马的教会，于是这封对基督教会乃至世界历史都极其重要的书信得以抵达目的地并公诸于世。所以今天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不要忘了这位忠心的姊妹。菲比是位有爱心又热心的人，因为他素来帮助了包括保罗在内的许多人，可见是一位忠心、可敬、有能力的执事。为此，保罗吩咐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要按圣徒的体统接待他，并提供需要的帮助。即便是外邦人，尚且推崇古道热肠，更何况基督的教会呢？其次是百基拉和亚居拉，以及在他们家中的教会。这对夫妻我们不陌生，他们当年离开罗马到哥林多，正赶上保罗在此开拓教会，于是与保罗一同为主做工，也一同做世界的工。后来在以弗所继续与保罗同工，难怪保罗首先提到的就是这一点。他们还单独接待并培训了亚波罗，使其在真道上完全成为大有能力的工人，使许多教会受益。我们不知道这对夫妻什么时候又回到了罗马，但知道他们在这里仍一如既往的服侍主、服侍教会。百基拉和亚居拉这对夫妻至少有以下几点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见证，值得我们效法。其一是他们夫妻一起服侍，奉献家庭为主所用，这实在非常美好。 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的家都成为教会的所在，成为接待传道人的地方，成为福音拓展的基地。今天教会的建造同样需要许许多多这样的夫妻，这样的家庭。已经结婚建立家庭的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条件比较好的，你们愿意开放家庭为主所用接待教会吗？但愿百基拉和亚居拉成为我们的榜样。其二是他们与保罗是同工，这当然不仅只在同一个工厂做工，更是指有同一的意向、合一的心智和默契的搭配。特别是在开拓或困难的时候，同心同德的同工就更显为宝贵。这对夫妻同工就是这样令保罗终生难忘。其三是他们不仅仅是保罗的同工，更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两肋插刀的同工。我们不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许就是那次以弗所的骚乱中，他们为保罗的命愿意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每次读到这里都令我非常的感动。什么是真正的同工之情、战友之意？什么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什么是生死与共、患难之交？这一句话都包括了。有这样的同工不仅是保罗的大幸，而且是外邦教会的大幸。不然保罗当时若出了危险，教会的历史也许就得改写了。今天我们都有幸在主里同工，求主施恩怜悯，使我们彼此能成为这样的同工。我也求主使我能成为别人这样的同工。第三是以拜泥土，保罗称它为亚西亚归基督初结的果子，也就是小亚西亚第一个接受福音信主的人。小亚西亚的首府就是以弗所，这个人必定是保罗当年所结的果子。第一个收获无论是对于拓荒者还是当时的亚西亚社会，其意义都是非凡而深远的。可以想见当年以拜泥土的归信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震动，给保罗带来的激励和安慰都是何等的大。从此以后在那片土地上丰收连连，各地的教会不断被建立，主的名大得荣耀。这位弟兄肯定令保罗终生难忘，问候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知道这位弟兄为什么到了罗马，但他在帝国的首都一定有同样美好的见证。第四是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后面还提到了希罗天，保罗称他们为自己的亲属，意思很可能是指他们都是犹太人，是保罗同一个民族的，不一定有狭义的亲戚关系。教会诞生在犹太人中，最早的信徒和传教士也都来自犹太人，犹太人的贡献外邦教会一定不能忘记。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必定是保罗传福音过程中特殊的亲属和难友，因为他们先与保罗归于主耶稣的名下，后来又与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做监、一同为主受苦、一同拓展外邦的教会。保罗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里的使徒应该做广义的理解，说明他们为众教会所认识并称道，这也体现了保罗的谦卑。对于那些在基督里属灵的长者和前辈，尤其是与我们直接有关的，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常常纪念他们，有机会就去探望他们一下。第五是暗伯利和士大古，这两位都是弟兄，保罗称他们为所亲爱的。关于他们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更多， 但既然在主里为弟兄姊妹，又有机会认识，如何不亲爱呢？户外敬拜这几年，因被限制自由，尤其想念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尽管现在通信发达，微信里常常见面，但毕竟替代不了面对面的相交。盼望教会早日进入新堂，从而能早日回到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中间。第六是尔巴奴，保罗说他是自己的同工，想必是保罗传道的过程中曾在某个工厂一起服侍过。我们的一生常常需要服侍不同的教会，有许多的同工，但此刻却天涯海角。我想能有机会成为同工，总是主一份特别的恩典。今天我们有幸在守望教会中同工，但愿我们能彼此珍惜，因为也许明天我们就将受命奔赴不同的工厂。第七是亚比利，保罗用了一个特别的称呼，即基督里经过试验的。这位弟兄一定有些特别的经历，在其中清楚地显明了他对主基督耶稣的忠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十有八九是与为主受苦有关。信仰若不经历试验，难免虚浮；信心若不经历试炼，难免弱小。只有经过试验而得胜的人，才算得上是基督的精兵。亚比利经过了试验，靠主得胜，为使徒所纪念。今天主同样把我们放在试验当中，你期望的结果会是什么呢？会是与这位亚比利弟兄一样得胜吗？我愿我们都能得主的喜悦，得教会和弟兄姊妹的纪念。第八是玛利亚，土菲拿氏和土弗萨氏，他们很可能是一对孪生姊妹，和比喜氏，这几位都是姊妹，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主或为教会多受劳苦。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的服侍是什么，但他们的爱心、忠心与热心一定帮助并安慰了许许多多的人，为众人所称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曾列举寡妇的善行，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也许这几位姊妹的服侍同样是在这些方面，因为这是特别适合姊妹的领域。这些方面的服侍看起来似乎不起眼，但却需要付出极大的爱心和耐心，需要实实在在的付出。今天教会中这类服侍的需要依然很大，求主感动更多的姊妹啊，包括已婚的和未婚的参与其中，共同建造我们荣耀属神的家。第九是亚利多布和拿基树家里的人，注意这里问候的不是亚利多布和拿基树本人，而是他们家里那些信主的奴仆和工人。这两家一定是大户，家里的人想必很多。亚利多布很可能是企图杀害主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王的孙子，由于与犹太人关系密切，尽管他们家居罗马，家里的人仍有许多人信主，并且是保罗所认识的。这些人尽管社会地位低下，但就像腓利门一样，在神的家里都是平等的，都是亲爱的弟兄。保罗同样问候并纪念他们。基督徒的社会地位不可能完全相同，对于那些卑微的弟兄，你常常纪念他们吗？我们的观念往往并没有心意更新而变化，依旧是世俗的那一套。求主怜悯我们，更新我们。第十是鲁弗和他的母亲，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也提到了一位鲁弗，应该与这里的是同一位。他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兄弟。 当年罗马兵丁强迫西门替主耶稣背负十字架，西门的生命从此就彻底改变了。他不仅认识了面前那位替自己背负罪孽的主，而且把这美好的福音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们。鲁弗一定是当时罗马教会中著名的工人，为众人所认识。保罗称他为在主里蒙拣选的，意味着主在他身上有特别的心意和计划。能有机会与主同赴十架，这一家人恐怕早就在神的计划中了。不清楚保罗是怎么认识鲁弗的，但同为教会领袖，在服侍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接触的机会。保罗特别问候了鲁弗的母亲，视为自己的母亲。不知保罗是出于与鲁弗同工的原因，还是曾亲身受过鲁弗母亲的照顾，对老人家非常敬重。由此可见，在流传下来的记载背后，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感人故事。对于保罗这样日夜转战、千里驰骋的基督精兵，对家人的牵挂自是另有一番情怀，而那与家人一起度过的美好而短暂的时光，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我更愿意相信鲁弗的母亲曾经亲自照顾过保罗，令保罗重温家庭与亲情的温暖。人生在世都需要亲情，基督徒的优势之一就是总可以在教会里找到家庭之外的另一份，正如鲁弗的母亲给予保罗的那样。但愿随着教会建造的深入，我们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进展。最后是一份颇长的名单，包括亚寻奇土、弗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菲罗罗古、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阿林巴，以及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弟兄和众圣徒。这些人的情况我们都不清楚，别的地方再没有他们的记载，但保罗都认识。保罗问候他们在主里尽弟兄的情分，这不仅让人想起大卫的诗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结束问候之前，保罗特别要求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徒彼此相交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基督教会与世界分别最显著的标志又是什么？答案都是圣洁。我们所相信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神，他要求他的子民也要圣洁。要记得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因此在一切事上都要有圣洁的印记和见证。保罗最后代表众教会问候罗马的教会。保罗从安提阿教会受差派，自己建立了加拉太、亚西亚、亚该亚、马其顿等许多地方的教会，与耶路撒冷的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正准备经过罗马前往西班牙建立新的教会。但保罗更知道所有这些都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理当在主里彼此合一，彼此纪念，彼此问候。今天有许多的兄弟教会在为我们守望，我们也纪念那些受逼迫的教会。受社会环境的限制，我们与众教会的来往还比较少，相信随着教会的成长与环境的改善，教会间彼此的交往会更多更广，我们基督国度的胸怀也将更大更宽。今天分享的经文让我颇多感慨，尽管我们同出一城，但因着户外敬拜的原因却不得不暂时分散各处。因此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也在这里问候 为持守异象而一同征战的弟兄姊妹与同工们，并以使徒保罗在另一封信中的话作为彼此的勉励。因为从同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阿们。愿主保守祝福他自己的守望教会。